本星期的金砖峰会因为多项因素引起各个国家的关注。首先，它是俄乌战争爆发两年多以来俄罗斯境内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场峰会，这样令到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克里姆林宫借此试图显示西方没办法在国际上孤立到俄罗斯。此外，2024年1月1号正式加入金砖国家行列的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同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亦都参加峰会的。中共官媒中国日报10月21号报道则指出，对于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渴望加入该组织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讲，喀山峰会可能会开辟新的管道，为金砖国家做出贡献，并享受作为金砖国家成员带来的好处。但是观察人士说，金砖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状况千差万别，鱼龙混杂，不论是现有成员定是正在申请加入的国家都各有各的打算，难以达成任何的共识。在泰国方面，泰国法政大学商学院学者帕维达指出，泰国早在今年6月份就已经正式向金砖国家成员提交申请流程，并确保在参加这一次金砖国家峰会之前完成内阁批准程序。这个显示即使泰国先至在近期选出新总理西那亚，但目前仍然对加入金砖国家有浓厚的兴趣。帕维达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他说加入金砖国家并非首次在泰国成为讨论的议题，因此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的程序已经被泰国各个政党政治领袖讨论过，所以事实上这些政治人物想延续塔维新泰国前总理前内阁的政策无疑是明确的，因为泰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中的首要宣布之一就是泰国将会继续申请加入金砖国家。泰国副总理阿鲁丁查恩维拉库在10月21号接受中国官方传媒环球电视网 CGTN 的访问时指出，泰国可以为金砖国家提供很多好处，好像泰国地理位置优越，可以成为金砖国家通往东盟的门户。另外，泰国亦都可以成为金砖国家在粮食安全上的重要合作伙伴。对此，帕维达分析，泰国加入金砖国家确实可以带来一些潜在的利益，好像是为了泰国开拓好像是中东或者是非洲等新的出口市场，而与金砖国家的更紧密关系亦都有助泰国吸引更多外资。就拿泰国目前所加入的东盟经济共同体相比，帕维达说东盟经济共同体更加为正式的组织成员在促进区域贸易和投资方面上较容易达成共识，但金砖国家却缺乏具体的经济合作机制。有鉴于此，帕维达说即使泰国加入金砖国家亦都不是泰国可能立即为它带来实质的经济效益，更多是泰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象征性立场。他说泰国与金砖国家更紧密的关系可能会令到它将更多的汽车出口到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市场，但同时亦都可能对它强悍的汽车制造业带来挑战。他说
Because we all realize that under BRICSChina is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power in BRICS. So if this is
佢話，因為我哋都知道喺金磚國家中，中國係最強大嘅經濟力量，所以呢個可能被視為泰國過於接近中國，而唔只係歡迎中國電動車投資。但中國電動車已經喺泰國引起好多嘅質疑，特別係嚟自日本汽車製造商嘅質疑。泰國可能被認為過於依附中國經濟圈，咁可能會令到好似日本等其他投资者认为他们在当地的投资有风险，因为泰国正推行更多被中国主导的政策。另一个派官员参与峰会的是同样位于东盟亦都于6月份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的马来西亚。即使目前金砖国家尚未正式宣布马来西亚的加入，但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研究学者熟悉大马国际事务的詹运豪对此乐观以待。他对美国之音说，马来西亚派部长出席金砖国家会议只是一种形式，在过去一年马来西亚已经派代表团访问北京和莫斯科，他们已经从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印度和南非那里获得肯定答复， 我认为马来西亚的进程相当顺利，加入金砖国家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他还说，马来西亚成功加入金砖国家之后，政治和经济上都将会受益。在政治层面上，他强调这个体现了马来西亚的中立立场，既与西方阵营保持友好关系，又能够同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建立联系。经济层面上，加入金砖国家可能会为马来西亚打开新的贸易大门，尤其是在国际贸易结算机制上。詹运豪是这样讲的。
One of the aspects of BRICS which they're very keen on doing is that they're very keen on
他说金砖国家非常热衷的一件事就是使用货币互换来到进行贸易，而不是使用美元。马来西亚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是马来西亚认为其显然从中受益的关键领域之一。不过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看起来，大马和泰国如果相继成为这个主要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国际组织，可能会改变区域平衡，并威胁到东盟的团结。他说
This has actually two implications. The one is the China and Russia would use their support to the further challenge the order.
他说这个实际上有两层含义的，一个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会利用他们的支持来进一步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另一件事就是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加入将在东盟成员国内部造成政治分裂，因为日本一直支持东盟的团结和忠心性，但如果马来西亚和泰国实际上背离东盟，那就会进一步削弱东盟的一致性。古贺庆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而泰国清迈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东盟研究中心主任尼西特则指出，虽然近年来美中在东南亚的竞争日益加剧，东盟亦都一直面临在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的困境，但他强调即使泰国和马来西亚成功加入金砖国家，东盟仍然会努力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尼西特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Often we could not take side, you know, or China on the US, because you can see that as long as we get the benefits to our
他说在东盟我们不能够选边站，不理是中国定是美国，因为你可以看到只要我们能够从合作中获益，一个东盟就可以有这种所谓的回旋的余地。长期以来我们不谈任何与政治相关的事，特别是敏感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采取中立的立场，对我们来讲经济层面将会是首要优先考虑的事。有关林柏云的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